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上一周刚刚算是把这个主耶稣打法利赛人的问题开了个头啊，主耶稣给的答案，什么是律法诫命最大的是哪一条？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然后我们说了什么叫做一切道理的总纲呢？就是你从这里开始又到这里结束，你没转一个弯儿，都在这个总纲里面。
对，纲这个概念我们是最熟悉的，我们以前在大陆的时候经常讲什么以什么东西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
啊、以阶级斗争为总纲，好好好，
叫纲举目张，这么个能听懂吗？
这个还可以听得懂。对
对，就是抓鱼的时候那网啊，这纲一拉开，那整个目就一个一个张开了，所以叫纲举目张。那现在又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吧？实际上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纲。
那跟阶级斗争还能扯上关系吗？
从表面上看，肯定之间没有关系的。
但实际上还有关系。
因为这个一代表这两个时代嘛。
哦。
我们伟大领袖的时候是8亿人民不斗行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可是13亿人民，那大家不去搞钱行吗？你说？
是啊，现在还好，中国强大啊，要什么可以买什么。至少可以撑下来，
基本上就是呼风唤雨了。
要不然怎么了得？要是中国现在还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呢？13亿人民谁管你啊？
对呀、啊，所以就是我们知道对纲这个概念啊，大家实际上是比较理解的。
嗯，
到底是纲，就纲抓住了，其他东西呢就觉得可以围绕着这个就在做起来。
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你说这个纲，你看现在完全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你会看到现在也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世界上的事情啊，并不是说有钱就能解决的。
谁说的？没钱的人说的
这话倒也是，有钱人不这么说，对吧？
那现在刚信主的人或者是听众朋友还对圣经不熟悉的，就会提出另外一种的问题。因为如果说以这两件事来读圣经啊，都能够读懂，而且圣经本来一切记载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两个道理的总纲的话，这样说固然很美啊，可是你落到实际上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旧约的神是很凶的。
对啊，
人犯罪他要是追讨他的罪的，
而且追讨他的罪，要他什么他的后代啊，几代都没得赦免的。
那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话拿来当总纲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无论记载什么事，无论记载的情况是什么，历史是什么，你怎么样不同意，你怎么样害怕，你怎么样讨厌，你得知道神背后的心意是要你达成一个结论，我要尽心尽意尽心爱我的神，并且我要爱人如己。
就是说蒙哥刚才说你是旧约神给人感觉真是凶巴巴的，对不对？
他不是给人的感觉，因为他真的是凶巴巴的。
对啊，你要去比如说大洪水一下把那么多人都灭掉，你是
对，所以你说大洪水把他都灭掉了这怎么解释？
对啊，
其实要把这些事情加在一起是一点都不难的。比如说大洪水怎么解释？大洪水的解释很容易啊，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灭了？
那当然没有
了。那没有那就行了。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人都保存下来了，对不对？
你的祖先我的祖先要是不是挪亚，要是我们的祖先都已经被灭在洪水里面了，我们现在还能够在这个地方做节目，站在这里怀疑神的公义与慈爱吗？不行。对不对？那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一方面神要追查人的罪，要追讨人的罪，一方面借着这个追讨呢，神又要我们知道悔改，回到他的面前来干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吗？你说这个有什么难解？这不难解。如果神的大洪水把所有的人都灭掉了，
一个都没剩下。
对，一个都没剩下。
那没事啊，我们没人问这些
问题，没人问这些问题的。现在他把你和你祖宗的命留下来，你还要问这个问题，有点傻。为什么存留性命的人，他要你干什么？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我们就设身处地想一想嘛。
嗯。
挪亚带着他的儿女基本上经过三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是信心的阶段。在那个阶段他们要去建造方舟，完全没有任何的凭据的。整个世界跟他们唱反调。
你想到如果有人现在告诉我们120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你现在开始准备，如果你真的按照这个准备的，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傻瓜。
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如果心里面还有问题的话呢，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如果是公义的，为什么不惩罚这些恶人？神说他的惩罚要到120年，你把这个方舟造起来，我要用大洪水毁灭天下。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大洪水啊，有可能根本没降过雨，哎，只是有雾气上腾，整个地球跟个大温室一样，无论南北极赤道通通都一样，因为我们在一个水幕底下，很有这个可能啊。
想象不出来这个事情会来。
是啊，那他的儿子和儿父要花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把这个大方舟造起来，这是一个信心的工程。第二个阶段呢，挪亚他们全家进了方舟啊，就在苦难里面要经历神的信实啊。
嗯，
真真正正方舟被水涨起来，嘣一下你觉得方舟动了，并不是说你一进方舟第二天方舟就飘起来，没有，哎，你可能听见外面天崩地裂鬼哭神嚎的声音，你可能知道外面有很大很大的自然灾害，你们躲在里面到底怎么回事？
对，而且也肯定是担惊受怕的，不用说。
对，信心不是问题了，就是说神叫他们建方舟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没问题了。只是说我们在这个方舟里面能不能够得以存活是问题啊。
对，
是问题。这个水什么时候退，退了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哎呦，当初好像神没怎么讲，但就在这个苦难里面一家人要经历神。所以第一个阶段他的儿女要有一个信心，对不对？第二个阶段呢，他们借着这个信心能够在方舟里面经历神。第三个阶段等他们出了方舟，他们就需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了。他的二儿子韩显然有一些不敬畏的行动，所以这个时候挪亚就开始干什么，追讨他的罪。
对，这个当然蒙哥节目已经讲过，虽然好多人读到这儿是读不到，
对，
到底怎么回事，又觉得过分了。
那我们今天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知道这段历史再回头看的知道，我们从前有个叔叔，那个叔叔叫做韩，这个韩当他看见挪亚喝醉酒赤身的时候，显然有一些不恰当的言语或者是举动，以至于他的父亲醒来非常非常生气，就是他应当受咒诅。不是我这个儿子应当受咒诅，而是我这个儿子在经历这么大的灾难之后，居然能够把洪水以前那种不敬虔的言语行为态度思想带进来，这是要值得咒诅的。
嗯，但是没有办法呀。
但你想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咒诅，并且咒诅他的孙子，他不可能不疼他的孙子的。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八个人，到第九个人的时候他高兴不高兴？高兴了。
嗯。
第十个人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哎，那还用说吗？你会疼孙子，挪亚不会疼孙子，怎么这个爷爷会去咒诅这个孙子？
嗯，
那答案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因为他要他所有的子孙干什么？尽心尽心尽意爱神，遵从神的话，不要再把这个世界变回洪水以前的世界。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神亲自显现向我们立约，神带我们经过这么大的洪水，神灭绝了那整个世代不敬虔的人，这个敬畏神的心在你这个韩的身上居然留不住，那我告诉你，在你子子孙孙的身上也留不住，你的后裔将要成为背叛神的一个系统，而且他们要把这个世界恢复到洪水以前的样子。那我现在摆一个咒诅在他身上，让他做奴仆，我不摆这个咒诅
不
得了。
杀一儆百的味道，
你可以说是杀一儆百，也可以说是让你们所有的人知道正确的方向在什么地方啊。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同时爱主你的神呢要干什么？要爱人如己啊，对不对？所以你表面上看是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实际上这背后的目的很清楚，挪亚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要让他的子子孙孙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个跟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对？把你打成右派送你去劳改，或者是叛乱分子用武力去镇压，一样不一样？
啊，一样道理。
你觉得这是一样道理吗？
表面上一样，听起来不是差不多吗？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他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要统一中国啊，要建立无产阶级的这个人民天堂。不管你怎么说，只要你说的是真的就好。
对。 对呀、
啊。有权柄的人他会运用这个权柄来，你可以说杀一儆百，可以叫做剩下的人呢通通都能够改邪归正、嗯、啊，这个道理很简单。那么神这样子的杀一儆百和这个八亿人民不斗怎么办一样不一样、
哦、那当然不是一回事了
哪里不是一回事，看起来是一回事的
八亿人民斗争啊、嗯、你也知道他们是为了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在那斗，或者是纯粹是为了伟大领袖啊他实现一种他自己我们并不很明白他那种虚幻的东西我们在那斗、嗯、
这个当然是第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马克思不是上帝，上帝绝对不是马克思，对吧？
对，
上帝也不是罗马皇帝。
那当然不是
啊。但是人会去学，人喜欢自己做王，喜欢自己做神，干什么？我可以管辖别人，这就证明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创造的。只是当我们在管辖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身上、自己心里面很多的败坏与罪会跟着我们的管辖出去。
嗯嗯，
我们跟神做一样的事情啊，类似的事情，并不让神不是神了、啊，只是更加显出我们是罪人而已。
嗯嗯，啊，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蒙哥以前也讲，就是说很重要理解。当圣经中这些人受到惩处，关键一点就是说，圣经上是写给我们看的，不是写给他们看的。
对对，
蒙哥反复讲、哎，对不对？
落到实际上，用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来讲呢。八亿人民不斗怎么行啊，斗的都是现在还在活的活人。
对呀、
啊。对不对，圣经里面斗的、啊、通通是怎么样，要么已经灭在洪水里面，要么已经灭在红海里面、啊、要么就是从前已经亡国的以色列人。那是神斗争的对象。
对、
啊、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是用他们来做卑贱的器皿，没有用你、嗯、让我们活着的人可以明白怎么样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怎么样爱人如己。所以这个其实是不需要再解释啊，但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现在所受的思想跟教育啊，往往把这个逻辑辩证当成真理。
问题就在这儿了，就是说总觉得从逻辑上讲，哎，既然神是全善的、行公义的，那么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全部给杀掉？
对嘛？
觉得不公义嘛，不善嘛，对不对？既然你是全能的，为什么不把我的病治好？为什么不把我的事情办妥？
是啊，
啊，为什么找不到工作？
一点都不
错。为什么股市要下跌？
这都是从你的角度来判断神、对不对？神是被你审判的对象，这是逻辑上最不合逻辑的地方。道理上最不合理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定要晓得逻辑辩证上的类似跟这个实体上的类似是完全两回事的。神是慈爱的，神又是公义的，神不可能不因他的公义审判世人的罪，神又因他的慈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世人担负了一切的罪，那叫凡是信他的就得以存活而且得永生。但是这时候你如果拒绝他，你就仍然落在他的公义审判底下，那是很可怕的，对不对？这就是整个圣经的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一切道理的总纲不单是让我们知道神又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又是审判的，又是代替我们受审判的，更是要我们从这里面有一个觉醒，有一个认识，就是神所求于我们的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
嗯，
你看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话，他说以色列啊，神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你要照着行啊，行公义，施怜悯，谦谦卑卑的与神同行。
对，
一切的总纲，一切的道理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让你知道生命的目标与意义是什么，不是让你回过头来审判神，那你就糊涂了。
不，我前段时间啊，在看这个旧约里面，像这个历代志啊，看来看去啊，我发现啊，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特别是王公贵族啊，这些人的争斗、跟我们这中国人历史也差不了多少。
那当然，哪一个国家的历史都差不了多少，唯一不同的就是、在我们的历史除了黑暗腐败之外，你看不见神，对不对？那个历史记载下来，它不给你方向，他只是让你知道说人真的是败坏的。那你要知道人是败坏，你看哪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一样的。
对呀、因为我们都看我们的二十四史啊，看那些东西里面也是黑暗的一塌糊涂。
那些黑暗只是让你灰心丧志，那些黑暗里面你没办法看见神的恩典，你也没办法看见我们在这样的黑暗混浊里面保持自己的清白有任何的意义。
嗯嗯。
可是以色列的历史不一样，圣经的历史不一样，神住在以色列民中间，那就加倍的显出以色列人的黑暗。
但是他们那些既然神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他们还经常跌倒，还是经常堕落圣渊、
哎、对啊，这个我们又来了，这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思想，对不对？
我们本来是普通老百姓嘛。
对，我吃了灵丹妙药我就不会生病了。圣经不是这样子的，神与人同住，要人学习怎么与他同行，并不是他与人同住之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跟着他上天国了，不是，反而一发显出人的黑暗。这个人的黑暗、
啊、
以色列国的黑暗更是给我们做间接的，叫我们这些以为站得稳的人啊，要自己小心。
所以回过头来说，这些圣经里面故事啊，还是写给我们看的。
当然它不是故事，它是历史了啊、嗯。那写给我们看，让你从中可以学到什么呢？哦，今天神也与我们同行，我们千万不要再效法他们的榜样。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读，确实可以读通所有的圣经。只是你在读的时候，可能要把你的逻辑辩证啊，各种各样的成见呐、啊，喜欢替上帝打分数的习惯呐、啊，定上帝为不义的骄傲啦，暂时往边上放一放，慢慢你就会明白了。因为这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不是你从里面抽出一小段来说，哎，就像你刚才白坚刚才讲了，神如果是慈爱的，他就不可以处罚人，对不对？可是神如果是公义的，他又要审判人。这两件事情到底怎么解决的？是在十字架上解决的。解决了之后，为了要我们干什么？要我们能够爱人如己，要我们能够爱神啊。所以他这个话一拿出来，法利赛人再也答不出来了。耶稣有一个惯例，我们就这么说好了。这个惯例是我觉得我们在答福音朋友问题的时候也应该遵循的一个惯例，就是你可以问我啊，我也可以问你
啊。你是这个意思？接下去这耶稣开始问他们了。
对，我自己个人的习惯是我不太喜欢答问题，因为人信主是从心里面产生的，那、不是从脑子里边产生的。你没办法用思想来主导你的方向，人一生的果效从心里面出发。如果一个人他心里面不觉得，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在公义的神底下蒙了大恩典，并且主耶稣我们付了大代价，他就会问很多很多的问题，好像没有知识的人一样。
对呀、
答他是没有用的，答了一个问题他又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你非答不行，那还可以做生意啊，可以讲讲价，你问我一个我问你一个，好不好？在这里主耶稣特别问了一个读圣经与学理上的问题
啊。真的？
哎，在当时这个问题一出来，哎，我们前面不是说吗，他要给耶稣考试，那耶稣就给你考试啊。
哎，就是说你这个问题还是理论性很强的一个问题
啊。这个问题是耶稣所有问的理论性最强的一个问题了。因为你既然要问我怎么读圣经，撒都该人也是问到圣经的问题，法利赛人也是问的圣经的问题。
嗯，对。
那现在该耶稣出考题了，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相信有基督啊，所谓基督就是救世主弥赛亚。常常有人问说，
没有来的、
犹太教跟你们基督徒信的同是一本圣经，那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呢？很简单的答案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人认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个救世主啊，那个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那一位，从来就有，而且他已经来了，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基督的信仰。那犹太人信什么呢？犹太人说神应许了一位救世主，应许了一位基督弥赛亚，但是他不是耶稣，他还没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会不来？会，要不然我们以色列国在这边干什么？以色列为什么要复国？为什么要聚在一起？人家怎么打他也要生存下去啊！他们期盼的是什么？他们期盼的是基督来复兴以色列，
就是弥赛亚。
对，那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来了没有？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呢？你得识货啊，你得知道怎么辨认啊，对不对？要不然，第一，他没来，或者来个假的，你认为他是真的，这麻烦。
对。
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是基督已经来了，你居然不知道。
嗯，
这和我们的成见有关，因为你事先想说，如果来个救世主的话，他肯定怎么样，七尺八寸高，相貌堂堂，金发碧眼，是不是、浑身发光，
反正你看了就知道他、
你看了就知道他。你万万想不到基督来的时候是成了一个木匠的儿子，谦谦卑卑的，绝对不起眼，形容枯槁，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你绝对没想到神是用这个方法来拯救我们。当时的法利赛人尤其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耶稣就问他们了，论到这个基督，这个救世主，你们的意见 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啊，他先问他们一个听起来很简单的问题。他们每次上当，主耶稣问问题，他们一定上当。啊，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哼，
哎，这没错。
这没错啊，因为这个基督是有家谱的啊。很多人读圣经，读第一章马太福音，就一读就头大，说这个干什么？哎，这个关系可大了。基督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要不然他就不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你把必须这两个字加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家谱里面，你就读明白了。
对啊，所以蒙哥说什么什么马太福音前几章我们要回头补一下什么？
回头补一下，那再说吧。
我记得我们从第四章开始讲的。
我们再回头补，回头补，听众朋友都要发疯了。
发疯了，这家谱讲一讲是可以的。
因为如果他出生对不上这个家谱，他就不是基督啊，是这么严重的。
对，
哎，那这个家谱在旧约历史里面两个最重要的山头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基督必须是从大卫王的后裔直系生下来的。啊，以前我们节目也讲过，基督要是没有来，基督要是到现在还没来，我们就非常麻烦，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犹太人他能够提出一个历史的证据说我是从大卫王生下来的直系子孙。
是吗？已经证明不了了。那我们现在孔子的什么第76、77代孙都还在。
哎，那是孔子，你知道孔子的时间比大卫晚啊。比亚伯拉罕更要晚了。
这比亚伯拉罕是要晚一点。
那孔子到底是中原人呢？是这个广东人呢？是新疆人呢？你搞不清楚了。再往前是什么？圣经的家谱路加福音是一直追溯到亚当是神的儿子，是这样下来的。基督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家谱。何况你需要知道，如果中国曾经像以色列一样，中国人曾经像犹太人一样被灭国，被赶散到世界各国去，一赶就是2000多年，在各地受歧视、受压迫、做苦力，那即或你能够复国啊，也没有人能再知道谁是孔子的72代孙，谁是成吉思汗的28代孙，你想都别想，不可能的啦。这正是在犹太人历史里面所发生的情况，所以我们从前的节目已经说过，要么基督已经来，要么你永远罢休，基督不可能再来了，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犹太人他的家谱到底是哪一个支派的，他的祖先到底是不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这个对于基督身世的预言，在历史上事先讲好的预言，那真是超过人智慧的想象，你只能说是出于神事先的安排。这就等于你现在在预言，毛主席还活着的时候就预言将来中国要出一位救世主，1000年之后2000年之后有一个救世主要从中国出来，那个救世主必须带着毛主席直系的血统。第一，他真的要来；第二，他来的时候又是毛主席的子孙，又是童女怀孕；第三，他生在哪一个城都记好了；第四，他来的时间也算好了；第五，他来了要行各样的神迹；第六，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七，他要在神的面前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把世人从罪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第八，他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来跟从他，全世界的人都要信他；第九，他要从死里复活。那圣经里面对于基督的预言还多了，全都实现在耶稣的身上。咱们就举这几项最重要的好了。那你想这可能吗？今天的中国人不可能写出这样荒谬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类似的荒谬的记载，但是偏偏在犹太人的历史旧约圣经里面主要就是记载这件事情，而且到了一个地步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主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啊，他们觉得太简单了，谁不知道这事儿呢？好了，那这时候他们回答说大卫的子孙，这个题目太没水准了。耶稣再说，
对呀，
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接着他就引了诗篇上的话说，主对我主说，这是大卫自己写在诗篇里面的，非常清楚，以色列人都会背。
第一个主跟第二个主是不是同一个？
第一个主是讲到父神耶和华，第二个我主是讲到基督。父神对基督说，这个基督是谁呢？基督又是我大卫王的主，所以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啊。这是很出名的一句旧约的圣经，
对，
一个预言，讲到天上的事情。 那他的问题就来了，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这个问题麻烦了，
这问题麻烦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那是因为以色列人识货，要是中国人的话继续问，他不知道耶稣已经打了，他不知道耶稣已经把他们难倒了。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看不出什么太高深的东西啊。
爷爷不能称孙子为主嘛。上一辈总比下一辈的位分要大。
嗯。
那基督既然是从大卫的子孙生的，那怎么好像两个人在同一个时期里面，并且呢，哎，大卫反而称基督为主呢？解释给我听啊，怎么回事啊？那当时耶稣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啊，从死里复活成为基督，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向我们显明啊。法利赛人没话说了，撒都盖的人嘴堵住了，咱们中国人还有问题啊，所以剩下的问题由蒙哥来答，但是蒙哥今天也不答了，因为没时间了。何况容我这样说啊，这个你要是听不懂，谁在打你什么又有什么用呢？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